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黄金储备创历史新高，价值达10000亿美元。那么黄金的投资是这两年全球资本市场啊最耀眼的投资标的之一。关注这个频道的很多网友也参与了黄金的投资。那么这个报道它能够让我们全景式的了解美国政府对于黄金的储备，以及美国政府对待黄金储备作用的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政策，这些呢都会影响未来黄金市场的走向，所以值得大家来了解。报道这样描述的，随着黄金创下历史新高的价格，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价值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是政府资产负债表所显示价值的90倍以上。今天金价突破了每盎司3824.50美元，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45%，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突破了这一里程碑。但是目前根据美国国会1973年设定的每盎司42.22美元的价格，美国官方在它资产负债表上到今天为止，它还是遵循这个统计价格。就你要算美国的国家拥有的黄金的价值，那只能够是110亿美元。那么今年4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随口评论了一句，他说美国财政部持有的黄金的价值被大大低估。那么他讲这个话之后呢，市场就议论，哎，是不是要改变计价方式了？那么如果改变计价方式的话，那美国财政部在资产负债表上它的资产就会突然增加几千亿美元。那么当华尔街开始议论以后，贝森特就公开进行了辟谣，说我们没改变，我们还是按 42.22亿美元的价格来计算黄金的价值。那贝森特他这个是放风啊还是开一个玩笑，华尔街到目前为止还不太确定。为什么贝森特这个话非常重要呢？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黄金储备呢都是由央行来代持的，美国呢是极少数的由财政部直接持有黄金储备的国家。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话，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的债务上限的问题。你假如说你黄金的价值高了，你的债务就会下降，那么你就可以借更多的钱了，那么它就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么今天彭博社的这个报道他想传递什么含义呢？他想传递的含义是，贝森特四月份那个话究竟是玩笑还是川普政府真想改变对黄金储备的计价？随着黄金价格的不断的暴涨，这个事儿应该引起更多的债券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因为他这个计算方式一改变，他会立竿见影的会带来对国债市场的冲击。所以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呢，他还是想提示一种风险。那么美国的财政部所持有的黄金储备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这个报道透露呢，是财政部持有的黄金储备的总量是2.615亿盎司，就相当于8133吨。那么这个报道还提及，在今年初，川普和马斯克呢都散布一个阴谋论，说储备在诺克斯堡军事基地的黄金储备啊，可能已经被掏空了，可能实际上没那么多了。那么实际上，通过美国财政部也好，贝森特也好，也都正面的否认了这个阴谋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补充一个信息，就最近中共也迷上了黄金，在过去的两年，在主权国家当中，中国央行是增持黄金是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之前有中国网友呢认为这是习近平准备打仗，因为一打仗会受到制裁，怎么能够绕过制裁呢？哎，通过用黄金进行一些国际支付或者是避开货币交易的制裁，哎，这个是打仗的需要。那么最近中共有一个举动呢，它实际上它传递的信息，可能中共大幅度持有黄金的更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打仗，它还是在做人民币的储备货币的梦，它增加黄金还是想提高人民币的信誉。所以中共最近它做了一个决定，说鼓励其他国家把黄金呢储备到中国，光有自己的黄金你很难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它希望像美国一样，美国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把黄金储备在美国，这是美元呢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共也希望这么做。但是 LT 认为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来响应， 它这个背后呢，它实际上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来，就中共为什么不具备这样一种信誉和号召力，主要还是中共的执政理念以及中共本身的一些邪恶性，没有这样一种市场信誉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西班牙历史上啊，曾经鬼迷心窍，响应苏联的号召，把西班牙的黄金存到了苏联。那么后来苏联二战以后呢，就不认账了，我没那么多黄金还你了，我打仗也花了很多钱，就一笔勾销了。所以你跟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跟这些共产党这些国家来把国家的主权财富存到寄存到这些以革命起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一种啊自杀性的行为。所以中共这样一种黄金储备，国际黄金储备这种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两个最新的今天的财经信息，它是同一类的问题，但是呢对于多数网友来讲理解上很难，我们呢也只分享一个摘要。那么对于从事财经投资、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呢，你们可以按这样一些摘要呢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信息。那么对于其他网友来讲，你只是知道目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就足够了。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信贷市场一片繁荣，华尔街紧张不安，副标题是人们越来越担心泡沫市场掩盖了过度发展的迹象，突然破产令投资者感到不安。就他这篇文章呢，向我们介绍美国的信贷市场啊，目前非常火爆，投资人正在大举买进公司债，这些债券的回报率比几十年前还要低，就你找我借钱，我给你很低的利息，你还要来抢，那就说明这些企业很有钱，不在乎你这个回报率高回报率低。这种泡沫情绪让一些华尔街人士担心市场定价过于完美，下跌的时间已经成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信息，另外一个方面相关的也是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是彭博社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就是为什么微软借钱的成本比美国政府还低。报道这样描述，通常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愿意以低于政府的债券的收益率向企业发放贷款，那么往往意味着国家正面临金融末日，政府违约风险正在上升。但是微软发行的两只评级最高的债券收益率低于相应期限的美国国债，却传递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信号，就它并不是体现美国正面临金融末日，它反映的是企业的债券的需求异常火热。在美国企业债券中，评级在 3A 的两只主流的债券目前的收益率略低于同期的美国国债，这被称为负利差，极为罕见。所以他这个报道呢，他也揭示一个现象，就现在企业的债券火爆到什么程度，它出现了一些少数的企业债券的价格比国债还要低，就是企业的信誉比国家信誉还要好。但是他没有得出来一个那样的结论，假如很多企业的债券的收益率都比国家的债券收益率高，那显然国家金融要崩盘了，他这个只是极少数。那么极少数这种现象的发生，它进一步佐证了目前美国企业债券非常火爆，很多钱流资都在买企业的债券。那么究竟这个现象它会带来哪些影响，目前华尔街呢它还看不出来这样一种影响所形成的共识，但是从今天的舆论来看，显然这个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人们试图想弄清企业债券市场火爆能持续多久，以及这种火爆会给市场带来哪些风险。所以这种信息呢，对于我们长期做投资的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隐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会见内塔尼亚胡，加沙停火计划面临障碍，副标题是21条计划呼吁在加沙建立过渡政府，但分歧仍然存在。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四天在分享有关所谓的21条的信息，这个神秘的21条今天呢算是透露了一些轮廓，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媒体拿到这21条的内容，所以川普政府也是像挤牙膏一样的在逐步透露，但是他似乎又想吊起舆论的胃口，你如果不想透露你自己不要谈了，他每天主动来谈一点，那么舆论能不能说川普政府太矫情，我们不搭理这个事儿了，你爱怎么整怎么整，故弄玄虚，又不行，因为现在加沙的问题与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以及中东的和平的问题都直接关联，所以他这么样的故弄玄虚的这样挤牙膏式的 透露或者炒作，你还不得不来关注和追随。华盛顿日报今天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的会晤讨论了加沙战争停火以及美国治理这片饱受摧残的地区的计划，但由于该地区各国对方案的关键点存在分歧，达成协议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如果川普的计划得以实施，哈马斯将在48小时内释放最多20名人质并放下武器，部分领导人也将撤离。此外还将成立过渡政府和一支阿拉伯人领导的稳定部队，以色列军队也将撤离战场。但即使内塔尼亚胡、川普达成协议，他们的团结信息也会掩盖雄心勃勃的21点计划中尚待填补的许多空白。官员们表示，川普加沙方案措辞尚未完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正在幕后推动修改，哈马斯尚未同意该计划，而这个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组织表示尚未看到该提案的正式副本。据知情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在纽约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多次会面，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促成了著名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大和解。那么最近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之前呢表示不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个库斯纳最近又回到了白宫，又开始参与一些中东外交问题的决策和协调。那么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我们对于这个非常神秘的21条可能就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了。它至少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第一，哈马斯交出所有的人质；第二，哈马斯武装解散，领导人允许流亡，就安全撤离；第三个方面是阿拉伯国家成立维和部队去加沙维稳。那么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是成立临时政府，就加沙的管理主体在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的支持协调下成立加沙临时政府。那么从这个表述，所谓的21条，川普宣称的是彻底搞定中东的麻烦，然后就感觉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这个与之前库斯纳提出的房地产方案呢，他就更多的顾及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个21条方案究竟能不能进一步推行，可能关键还是取决于哈马斯。所以这个事儿啊，未来几天可能就会有一个更明朗的局势。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2026年美国最佳大学斯坦福大学、布巴森学院和耶鲁大学位居榜首。那么每年一度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排行榜呢，在美国而言呢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大学排行榜。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与其他大学排名不同，这份榜单强调了一点，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为学生做好了经济上的准备。相较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份榜单更看重是学校为毕业生提供的薪资提升，这种提升超出了他们对读任何一所大学所能获得的预期。所以他这个大学排行榜呢，他就讲得很实际，他更看重这些大学啊为这些学生培养提供的一种就业能力，就他们获得薪资的能力以及他们就业的竞争力。这是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排行榜的侧重点。你像有一些侧重点，就中国比较喜欢的英国的排行榜，英国排行榜呢，它的侧重点呢是学校的规模、学生的规模、论文的规模。那么按那样一种排行榜呢，就中国的几个大学呢在英国的排行榜里边就非常靠前。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解释它这个排行榜这样描述，斯坦福大学是2017年排名以来首次重回榜首，其他常青藤盟校也表现不俗，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名列第三、第四、第五，另外两所常青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州大学分别列第八和第九。除了知名的院校之外，该排名独特的方法还突出了一些知名度不高但仍然能帮助学生取得显著成功的院校，特别是这次意外排名第二的巴布森学院。位于马赛诸塞州威尔斯利的巴布森学院 规模较小，专注于商业和创业，与去年一样保持了第二的位置。洛杉矶附近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排名第六，北卡的这个戴维森学院排名第十，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是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总体排名第七。那么加州大学的一些分校还有另外五所学校也进入了前25名，与去年相比很多方面都保持不变。前20名的学校中有18所维持不变，而且学校种类繁多，包括大型公立学校、小型私立学校、技术学院以及文理学院。那么除了特别强调学生的就业薪资之外，该排名还考虑了学校的毕业率、多样性以及学习环境。该排名基于一项对约12万名学生和近期校友的调查，调查测量的因素包括教学品质和回馈、职业准备和学习设施，以及学生向朋友推荐学校的可能性。那么有志于到美国留学或者有一些在美国的小朋友希望对这个榜单了解更具体的内容呢，就建议大家进一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现在读大学啊，可能真的要把第一位的问题考虑在就业上面，因为现在大学学费也很高，毕竟是一种投资，投资你要回报只能靠你未来的就业薪资的表现、就业的难易程度来体现。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金正恩的两个方面的信息，都与中国有关。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报道，朝鲜外长访华邀习近平阅兵，这个阅兵还没完没了了。这个邪恶轴心呢，不光俄罗斯阅兵，俄罗斯阅兵的那习近平你得参加，因为你不参加我普京不去帮你九三站台。好，习近平九三阅兵，除了普京参加还邀小兄弟金正恩来参加。现在中国阅完兵了，朝鲜要阅兵，那既然我都去帮你站台阅兵了，那你现在得来帮我站台阅兵。所以这个邪恶轴心呢，他们的爱好啊很奇特，胃口都很重，就是要搞这种大阅兵。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具体的描述。朝鲜外长崔善姬27日在平壤国际机场乘坐专机赴中国，开启四天的访问中国的行程。28日崔善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此次中国行将进一步巩固月初中朝领导人峰会的成果。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正值朝鲜筹备劳动党建党80周年阅兵之际，崔善姬此次可能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测很可能借此机会邀请习近平出席10月10日的阅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外宣称，崔善姬此次应王毅的邀请27日至30日访问中国。报道指出，这是崔善姬自2022年6月就任朝鲜外长以来首次单独的访问中国，也是首次单独会晤中国外长。9月初，崔善姬作为朝鲜代表团的一员，随金正恩出席了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以及参加了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这个报道你能让我们了解啊，独裁圈这个世界啊，他们的一些兴趣以及他们的一些规矩，都喜欢搞阅兵，但是与当今的这样一个文明世界的潮流呢又不兼容，所以只能这些独裁圈内部呢互相来哄抬这种阅兵的气氛。朝鲜阅完了兵了，可能到明年又得俄罗斯阅兵了，就这帮人啊又得到莫斯科去。所以独裁世界啊都还是很奇特的。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与习近平这次啊不得不去朝鲜阅兵相关，就经济学人他解释了这个现象，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又看不上这个金正恩，但还不得不跟金正恩一起玩耍。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为何如今接受金正恩与他一同坐在成年人的餐桌上，副标题是中国正不情愿地修复与朝鲜的关系。图门这座位于中朝边境的小城如今异常繁忙，经济学人近日前往探访时可以看到建筑工人和起重机在一座新跨境桥梁尽头的海关和移民中心忙碌的工作。早在金正恩九月初出席北京阅兵仪式之前的几个月，边境其他地方也开始了类似的建设。此后几周，尽管联合国制裁朝鲜以遏制其核武计划，但中国仍然在准备恢复跨境贸易。这些以及其他信号表明，经历了10年的动荡之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压力下加强了对朝鲜制裁的执行，中朝关系如今更加友好，中国在阅兵式上给予金正恩前所未有的尊重，允许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习近平并肩而立，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来说，这显示三国正在结成反西方联盟。然而习近平与朝鲜重新接触也反映了他对三国内部新权力格局感到不安。冷战期间，苏联一直是朝鲜的主要支持者，苏联解体后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承担了这个角色，就中国成了朝鲜最大的支持者了。中国仍然是朝鲜最大的经济伙伴，占朝鲜全球贸易 90% 以上。然而过去两年，金正恩和普京的关系却愈发密切，朝鲜派军队和武器支援了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则提供燃料、粮食和军事技术。去年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普京也向朝鲜提供了中国不会提供的军事援助，包括防空导弹、无人机技术。这一切让习近平感到不安，即便中俄关系因乌克兰战争而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担心朝鲜政权垮台可能导致一个统一、民主、亲西方的朝鲜半岛，这种发展态势可能会导致美军进驻中国东部的陆地边境。中国仍然希望阻止朝鲜获得完全可操作的核武库，担心这可能会促使日本和韩国跟进。俄罗斯似乎对遏制朝鲜的军事野心不太感兴趣，一些官员甚至怀疑俄罗斯可能帮助朝鲜实现了其核武计划的最新进展。为了阻止金正恩进一步向俄罗斯靠拢，习近平现在似乎正在放松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对朝鲜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也有迹象表明朝鲜工人正在返回中国工厂，朝鲜也加大了对中国煤炭出口。尽管联合国制裁对这两项活动都有限制，中国专家表示中国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在这一次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中，中国首次放弃了这项主张。中国另一个担忧是川普可能会重启金正恩的谈判，昨天美国媒体还透露这次川普到韩国参加 APEC 峰会啊，可能又会再次跨入三八线去见金正恩，所以这个呢也让习主席有些担心金正恩会见异思迁。这个报道的结论呢，结尾是这样，这或许可以解释经济学人访问图们江对岸为何一片寂静。中国当局表示大桥周边的新设施将于明年完工，而朝鲜方面却没有任何施工的迹象。那么与此同时，约80英里外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第一座公路桥两端自五月以来一直施工。你看金正恩这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他与习近平若即若离，但是又让习近平坐立不安。不管你对金正恩怎么好，习近平总是让习近平呢处在一种不安的状况，处在一种不得不追求的状况。所以你看金正恩这个80后他还是很了得的，他在这种大国的周旋当中，他把这种借力打力玩到极致。所以通过经济学人这个分析，你更加能够理解第一条新闻，就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不得不去朝鲜阅兵。这个对于一个习近平自诩的大国领袖、人类导航、世界领袖的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你看不上我，你还不得不跟我一起干社会主义。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新闻当中有关中国问题的普遍的一个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扩大贸易黑名单瞄准中国科技业。就川普政府又出来了新的限制中国科技业的一些规定，今天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一个联邦公报，这个联邦公报提出了一些最新的限制内容，他这样表达的，为了使实体名单限制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些限制措施还必须扩展到由一个或多个列入名单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外国关联公司。它这个是个什么含义呢？就美国在之前限制了很多中国涉军的或者涉敏感技术的一些公司是美国制裁的范围，那么现在美国就发现一个漏洞，你比如说华为，华为呢它现在不以华为的名义出现，它控股的一些公司或者它入股的一些公司，那些公司呢就不受到美国的制裁，也能获得先进的一些技术产品， 那么这个今天最新的这个制裁方案来说，凡是被美国限制的中国公司，它只要是占股超过了 50% 的子公司，也同时被列入制裁的范围，这个就扩大化了。就你华为在外面投资，你的股份一旦达到 50%， 就自动进入了这个限制名单。所以这个对中国方面来讲，这又是川普政府啊进一步加剧了这样一种对立或者是脱钩的一个行为。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中国人呢，他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练就了啊打擦边球绕道走的这样一种本领。实际上对中国的企业而言，或者在中国经营的企业而言，不管股份多少，不管官方控制股份多少，中国的国安法都能够要求在中国的企业为中共效力，甚至扮演间谍公司的角色。所以他又回到一个中美竞争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美国如何定位中共，定位中国。那么今天这个方案，他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思路，中国国有企业是不行，民营企业是可以的。后来发展到川普第一个任期，发现民营企业有些也帮中共一伙的，你比如说华为，所以他又在民营企业挑出一些涉军的企业。实际上这种判断还是在自找麻烦。实际上所有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他都很难摆脱逃避与中共的合作，但是总归限制呢比放任要强。那么预计呢，未来一周中共肯定会出台一些所谓的反制措施，尽管反制没有用，但是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应。所以中美关系啊，就这么种趋势，不可能逆转。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黄仁勋质疑对中鹰派不爱国。这个新闻呢，今天实际上从前天开始，这个周末一直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那么今天嘛，主流媒体开始介入这么一个劲爆的网络热点事件。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持续加速，芯片霸主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日受访时语出惊人，他说美国别误以为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其实双方实力仅差几奈秒而已，更直批美国对中鹰派，阻挡中国人才赴美是伤害美国竞争力，根本不是真正的爱国表现。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时，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巴龙正是黄仁勋口中的对中鹰派，他对黄仁勋的观点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巴龙称，去你的这家伙，他是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绝不该再被允许进入白宫，他应该被逮捕，他就是中共代理人。那么对于黄仁勋和巴龙的这些碰撞，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黄仁勋他这个言论呢还是有些奇怪的，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你即便是为了芯片更多的卖给中国，你也没有必要对美国的对华的鹰派进行集体的批评，集体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呢还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鹰派和鸽派，任何时候你都不可能去让一个国家对重大的外交重大的竞争对手只存在一种立场倾向的势力，这不可能的。就黄仁勋他有可能去打掉美国的对华鹰派，不可能的事，而且你甚至很难去判断川普是鹰派是鸽派，从川普的做法来讲更多是鹰派，从川普对习近平的言语表达上来讲，可能你也可以把它说成鸽派，但他的行为来讲不可能与任何鸽派能够挂钩。那么黄仁勋你这样一种斥责，你究竟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 LT 认为这可能更多体现一种黄仁勋为了唯利是图，为了芯片卖到中国精神焦虑的一次失言，这显然不严谨的，而且显然树敌过多的，所以他被巴龙这样的回击也是他应得的。当然黄仁勋对巴龙没有办法，巴龙目前对黄仁勋可能也没办法，但是黄仁勋的这个言论呢，更多的把他的政治底色向美国社会啊展示出来，这未来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LT 不认为对英伟达有好的影响。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习主席啊现在可能精力过剩，今天宣布啊要把热搜榜管起来。实际上中共一直在管热搜榜，中国民间呢也一直在质疑这些社交平台在控制热搜榜，谁能上热搜榜是党在控制，但是呢之前中共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一次不仅承认了，而且是公开直截了当的宣布，就党要管热搜榜，谁上热搜榜啊得党来管。哎，这个不得了，这个习主席，这个当然这也是习主席一直讲的要有担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习近平就是要管 头条就是要管热搜榜。我们来分享人民日报今天的这个评论，也是中国网民呢今天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这个评论的标题就是热搜热榜不能失真跑偏。这个评论称，中国网络平台有些热搜根本是骗人，有的是花钱砸出来的，表面是热点，背后是生意，有的是为了流量刷出来的，根本不讲规则，还有的热搜全是小作文，捕风捉影，制造信息茧房。文章编认为，热搜热榜不仅是信息过滤器，还是塑造认知、影响人心的重要窗口，具有舆论基础设施属性，理应旗帜鲜明的导向。你看他这个说的就还是挺吓人的，赤裸裸的，就他对中共对热搜榜的定性是信息的过滤器，就要靠这个热搜榜过滤一些信息。你看本身他就体现了中共啊，他要强行的筛查热搜榜，所以他认为是个过滤器。第二呢，他认为是塑造人、影响人的重要窗口，就这个热搜榜啊，要体现中共的认知战的要求，中共的意识形态影响的要求。第三呢，他定性为热搜榜啊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基础设施，就党要管起来，就这个不能是你平台拥有的，谁上榜谁不上榜应该党要说了算，要旗帜鲜明的去导向，就不要再通过网监呢、网管呢，让谁上不让谁上，要直接管起来。哎呀，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LT 对这个重要的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中共过去呢是在幕后台下来操控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他能够控制这些热点事件，就当中共有麻烦的时候，中国网民都有感受，他会抛出一些绯闻事件来转移视线。那么当有一些事件不涉及不危及到中共的根本利益时候，中共也放任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去发酵，但一旦危及到中共，或一旦民众关注到中共应该负责任的时候，他会马上让一些热点降温屏蔽，所以他操控的是比较娴熟。那么在官民之间对热搜榜也有一个平衡的认知，就是热搜榜呢还是能够反映一些网民的一些关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中共呢会干预暗中操纵，但并不是完全由中共来控制，只是中共它是暗中的一种操控。那么今天人民日报这样一种表达，它就根本性的改变了过去20多年的中国的网络生态了，社交媒体的网络生态了。就过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公私合营的一种舆论生态，现在呢中共要求完全控制、完全编排社会热点、社会焦点了。就以后的社会热点就不是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了，就以后的热搜榜社会热点是党关注的社会热点，党要求群众关注的热点了。所以这个新闻绝不要低估，绝不要忽视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所以中国的舆论生态本身就已经很变态了，这个呢体现中共希望它朝绝对变态那个方向去发展了。你也可以理解中共不需要民意了，都是中国的奴隶、中共的奴隶，你只需要接受中共给你喂的料就行了，这个还是细思极恐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习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将文件提请20届四中全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那么这个是新华社或者中国的国家通讯社他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就这政治局会议啊就研究了四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但是今天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星岛日报、香港01等等，他们又像通稿一样，他们又透露了新华社不便透露但是中共又希望外界知道的四中全会啊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这个中共的这种宣传系统他总是打这种组合拳，就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奴隶，你就接收党的信息就好了， 党给你什么信息什么信息，你不需要了解党的真正意图，你也不需要了解党的全面的部署，你只接受你的信息。但是中共呢，他又需要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有一些东西还必须向世界做回应。我们分享香港01的报道，标题就是解放军高层人事动向。你看他这个标题，你说跟四中全会跟今天政局会议有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一看内容你能感受到，这也是中共有意对外一种放风。他这个报道提到，去年11月落马已被免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前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上将，其罪状可能日内公布，四中全会可能将确认政治局开除苗华党籍的处分。所以他这个报道，他就把新华社不愿意向中国民众公布的会议研究的其他事项的内容，他把它公开了。这当然是中共授权的公开的，就四中全会会正式的处分这个苗华。那么仅仅是处分苗华吗？哎，不是，人家今天这个外宣媒体得到的通稿，在这次20届四中全会上还会涉及到前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上将、前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涉及到他们的政治处分，因为这两个人都是20届的中央委员。所以说四中全会除了研究155规划以外，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处置军头。那么如果仅仅是处置这几个军头啊，可能还不值得关注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他这个进一步透露了军队高层啊在四中全会的这种部署啊一些重大内幕。第一个呢，他就提到何卫东，何卫东被习近平已经解职，但是中共方面一直没有正式报道有关何卫东的处置情况。那么今天中共的外宣媒体在提到何卫东的时候呢，他们统一的说辞是四中全会不会涉及何卫东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第一，把何卫东又踢出了中央军委，但是又不公开处理，而且四中全会处分这些中央委员，何卫东也是中央委员，而且是政治局的委员，那么又把他拿掉又不公开处理，这是一个什么回事呢？或者中共想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个何卫东呢？ LT 认为呢，这可能就习近平他抓将军杀将军杀多了，他自己有一些思想包袱。因为何卫东被认为是贺龙以来就中共历史上啊处置现任军委副主席的第一个案例，就习近平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这个对习近平压力很大。习近平在杀红眼了抓何卫东的时候，他没想到会创造历史。那么后来海内外的舆论都把习近平抓何卫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出格的历史，所以这个让习近平有些压力。他当然不会让何卫东官复原职，但是呢，习近平采取了他很符合他个性的特征，我就耍赖嘛，我就不宣布不就完了嘛。所以这是一个信息，就是四中全会不会公开做出对何卫东的处分决定，但是何卫东就是被处置了，就他是这两个信息同时在对外传递。这是他第一个通报军方的动向。第二，通报军方的动向，就何卫东的接替者出现了迹象。就谁是何卫东的接替者？之前有舆论的说这次九三大阅兵的总指挥韩延胜，那么按照中共的外宣媒体今天的通稿，还不是韩延胜。韩延胜现在也提拔了，他作为九三大阅兵总指挥，他的官阶是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那么阅兵之后，这个韩胜延已经被提拔到中部战区副司令，那么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升任中部战区的司令，这个也是指日可待，但是还到不了接替何卫东的那样一个状态。那么他这个报道透露的军方第二个重大信息，可能接替何卫东的是一名叫郑守东的中将。为什么说他可能接替何卫东呢？因为在习近平呢9月17号举行的九三大阅兵的总结表彰大会的合影中，最靠近习近平身后的是新调入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郑守东中将。因为在习近平看来，中央军委联合作战中心的指挥官是最核心的军事首长，因为这个所谓的联合作战中心是2016年习近平对军队进行改造的产物。那么当年火箭提拔何卫东，也是首先把何卫东调入中央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所以他们按这个逻辑呢，认为未来这个郑守东会成为军方的核心领导人。那么在报道郑守东的背景的时候，这个报道特别提到64岁的郑守东长期服务于沈阳军区， 是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的部下。你看这个非常显赫，未来要坐直升机的这个郑守东是张幼霞的人马，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那么他这个报道透露第三个军方的高层信息呢，是接替武警总司令的曹军章，就这个人呢是长期在原成都军区十三集团军服役，是张幼霞的老部下，就嫡系部下。张幼霞曾经在十三集团军任军长。所以为什么这个报道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这次中共四中全会对军方一些高官进行处置，那么新进入这样一种核心圈层的两个最耀眼的这个军方的高级将领，都不约而同的都是这个张幼霞的这个嫡系亲信，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LT 也知道在过去一年多，海外听床派对张幼霞呢是情有独钟，把扳倒习近平的所有的希望都寄希望于张幼霞身上。中国翻墙的网友也非常容易在海外中文媒体上看到，不断的每天都有这样的新闻，说张幼霞劫持了习近平，现在实际掌权的是张幼霞，或者是内部的一种政变。那么这种舆论，它实际上它与正统的对中国政治形势分析的舆论一致性在哪呢？就张幼霞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这个对中国政治判断的公约数，就张幼霞现在绝对是权倾一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没有问题，习近平是绝对信任。那么分歧在于呢，就是有一些海外听床派呢，他们认为张幼霞反习近平。那么严肃一点的，严肃一点也不一定对，但是现在主流的西方的媒体认为张幼霞是忠于习近平的， LT 也是赞成这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也不一定对，因为你没有结论的事，你怎么知道他支持习近平呢？所以你也不能简单说听床信息有多么错。但 LT 从能看到的信息来讲，能感受到的信息来讲，认为张幼霞他是忠于习近平的。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在四中全会这种军方这种大调整当中，为什么这样一种进入核心圈层的都是张幼霞的亲信？那么张幼霞这样一种啊过于集中张幼霞的势力控制军队的话，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这会不会给习近平本身带来更大的风险？从技术分析上来讲，当然会给习近平带来更大的风险。那么对于权术非常有研究的习近平来讲，他为什么不提防这种风险呢？他为什么不防止张幼霞做大，独家做大，来拥兵自重呢？这个风险相信网友们都能够看到，这种风险习近平难道看不到这种风险吗？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所以说阴谋论为什么容易产生呢？你像听床派那种，张幼霞就是劫持了习近平，现在实际控权的是张幼霞，他这个是最容易解释。你假如认为习近平不傻的话，习近平为什么把一篮子鸡蛋都砸在张幼霞身上呢？都放在张幼霞的手上呢？那么 LT 希望找到一种解释，这个也没有证据，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因为你既不赞成听床派说张幼霞实际上是控制了习近平，实际上是张幼霞在说了算，你既然不赞成那种观点，能不能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呢？ LT 认为习近平这么极端的依重张幼霞，不惜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情况下，还要一股脑的来支持张幼霞去推荐提拔，甚至习近平自己要重用张幼霞的心腹， LT 认为可能也是习近平处于一种啊极度的焦虑之中，他处于一种极大的压力之下。因为他推行的这样一种极端的独裁，他不仅得罪了中共的其他的所有的派系，近年对他的嫡系也开始清算，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对个人的安危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恐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张幼霞能够保他，所以因为有极度的恐惧，他也就淡化了张幼霞把自己的亲信都弄到最关键最核心的岗位，甚至习近平相信张幼霞的亲信也会像张幼霞一样忠于他。那么他的合理性在于什么呢？就之前习近平想另起炉灶，比如说他用的李尚福也好，他用的苗华也好，用的何卫东也好，他也希望从非张幼霞的嫡系里边提拔一些人，那么最后都证明了就这些人呢都不忠于习近平。那究竟是不是不忠于，还是被张幼霞制造的冤案，就不得而知了。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在评论区帮大家呀、做些解析。LT 是不太理解这样一种军方人士的安排，与习近平强烈追求的这样一种 独裁统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